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Beats Research Radio。 Beats Research Radio 是由渥太华大学和渥太华心脏研究所联合主办，这个频道是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楚木佳。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黄希教授。黄教授是多伦多大学分子遗传学助理教授，加拿大多伦多附属儿童医院 SickKids 高级科学家和加拿大癌症生物物理学研究主席。下面让我们欢迎一下黄教授。
谢谢你，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
也非常感谢黄教授接受我们的邀请。那首先可否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吗？
可以。我的实验室研究的专注的一个疾病就是脑肿瘤，然后我们特别关注的在脑肿瘤中的研究的方向是关于离子通道蛋白在于肿瘤中的各方面的作用。离子通道蛋白是位于细胞膜上的一类很重要的能够调控不同的离子进出我们细胞的一类蛋白质。然后离子通道蛋白它并不是只在这个肿瘤里面起重要作用，其实离子通道对于我们可以说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这一类蛋白质有300个左右的基因组成，然后不同的离子通道在不同的物理和化学信号的刺激的情况下能够控制比如说钙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钾离子等等进出我们这个细胞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从而控制所谓的生物电信号的产生。那生物电信号的产生又能够再激活下游一系列细胞内的不同的反应，从而来调控我们细胞各方面的功能，比如说细胞的分裂、细胞的迁移和等等等等各方面的活动。但是我们发现在不光是在正常的细胞的功能和发育和生长的过程中离子通道起到重要作用以外，我们自己的研究指出了在脑肿瘤中，比如说一类叫水母细胞瘤，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小额脑肿瘤的类型，或者是这个胶质母细胞瘤，是一个最常见的成人中的一个恶性脑肿瘤，不同的离子通道它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就非常好奇它的这个在脑肿瘤中离子通道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当我们了解到它的作用之后，是不是能够靶向的抑制甚至是激活不同的离子通道来起到治疗脑肿瘤的作用。
其实在读您的研究之前，我也只学过离子通道在普通细胞中的这种作用，但是这些就是跟正常细胞比，这些在癌细胞中的离子通道作用机制有何不同呢？跟普通的细胞来比。
对对，你说的很对。其实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研究离子通道功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他们关注的是离子通道在所谓的叫可兴奋型细胞中的作用。比如说可兴奋型细胞，比如说我们神经系统里面的神经元，它是可兴奋型细胞，或者我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心脏能够跳动，它也是可兴奋型细胞。那在这些所谓的可兴奋型细胞中，离子通道起到的作用就是调控这个离子的进出，我刚刚提到了，然后从而调控所谓的细胞膜电位，然后细胞膜电位被这些离子的进出所控制之后，它能够再控制我们心肌的搏动，然后我们神经元的放电等等，来控制我们不同的这些生理功能。但是刚刚你问到在恶性的肿瘤细胞中离子通道有什么功能，我可以回答告诉你，就是说它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起到在分子层面上和这些所谓可兴奋型细胞类似的功能。它也比如说在某些脑肿瘤细胞中能够调控这个脑肿瘤细胞的膜电位，然后从而甚至激活比如说在神经元中下游中类似的一些信号的产生，来控制肿瘤细胞的各种行为。但是一方面它在肿瘤细胞中能够重复的利用，比如说打引号的重复的利用这些已知的生理功能以外， 它在某些情况下，也起到一些肿瘤中特有的一些在正常发育过程中不存在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在某些肿瘤细胞中，特定的离子通道，它的表达量有非常非常高的升高，它比所有其他非肿瘤细胞的表达的那个程度都要高，比如说成百上千倍，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些时候，离子通道这个基因编码，离子通道的基因，它会在肿瘤细胞中有突变，然后它在这个基因产生突变之后，它会对于离子通道蛋白的功能，比如说它去怎么样感受它的这个肿瘤微环境中的一系列这些物理和化学的信号，它这个感知的能力会有所改变，或者是它感知能力不改变的情况下，它也许在通道开放之后，它通道开放的时间会延长或者缩短。比起正常的蛋白质来讲，那这些一系列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离子通道有可能在肿瘤细胞中起到一个非常特有的作用。那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说这些，肿瘤中特有的，这些现象，这些离子通道调控的生命科学的这些过程能不能够被我们发现？然后如果有这种发现之后，能不能够专注于，开发一些离子通道靶向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方法来让它不再具有这些肿瘤中特有的特性，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一个效果。
那就是最后我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您刚才说的离子通道怎么为细胞肿瘤治疗和药物开发提供就是更多的科学依据呢？
对对对，其实，在刚刚我回答你的上一个问题中，我有。就是也有涉及到一方面，回答这个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其实在有统计过，就是在美国药物监管局批准的这个所有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中，有人统计过，就是大概有15%到20%的药物，它的靶向的这个分子就是离子通道，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所有的现在已批准的。这个美国 FDA 批准的这些药物中，它治疗的那些人类疾病还没有一个，就没有一个疾病是肿瘤或者是癌症。就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说这个离子通道在肿瘤中不重要，而反映的就是我们了解的离子通道在肿瘤，就是或者说我们关注的这个恶性脑肿瘤中的这个知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们就非常关注这一块，就能不能够去发现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在恶性肿瘤细胞中特有的这些离子通道的工作的方式和它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离子通道在调控脑肿瘤各方面产生、进展、抗药等等各方面的功能之后，我们就能够。接下来有的放矢的去针对那个特殊的离子通道，针对它在起作用的那个特殊的时间段，来靶向它，来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那比如说有两个大的方向，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有15%到20%美国批准的药物，它就是靶向离子通道的。那如果我们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同样的这个通道，已经也有药物存在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用来。这个药物是可以用来治疗其他的人类疾病的。我们如果发现同样的离子通道在脑肿瘤中也有重要的促进肿瘤生长的功能，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利用这些已经开发出来的离子通道药物，它之前是治疗别的疾病，我们能不能够在脑肿瘤上也能找到好的疗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们发现的离子通道还没有被开发出任何化学的方法或者是药物的方法来调控它的功能，那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首先用遗传学的方法鉴定出这个离子通道是一个重要的在脑肿瘤中的药物靶点，然后我们自己来开发一个药物筛选的平台。来找到新的化合物、新的小分子、新的蛋白、新的多肽等等，是具有这个靶向离子通道功能的这样一个特性的。然后在找到这样的分子之后，再在动物模型脑肿瘤的，比如说小鼠模型上鉴定它的功能，然后一步一步的，如果在动物模型上能够找到这样的分子， 靶向离子通道从而抑制脑肿瘤的生长和抗药性。那我们在下一步进行临床实验，然后最终的目标也是能够来治疗病人身上的这种脑肿瘤。所以这是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路径，我们都在来开展靶向离子通道治疗脑肿瘤的研究。
哇，我真的不知道之前离子通道这么小的就是一个蛋白会对我们整体身体健康这么重要，所以也非常期待您以后就是的研究，就是在脑肿瘤中离子通道的这个影响。
谢谢您，
也非常感谢黄教授今天给我们提交了一个又生动又详细的讲解，让我们对离子通道有了更多充分和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也代表我们频道主任 Alar Khan 教授和所有 Beats Research Radio 的工作人员，感谢黄教授及各位听众的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再见，谢谢。